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住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八章第三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要的是爱情，不计代价与得失。三十岁之后，尊严似乎变得更重要了一些，又或者是时间也磨平了我的爱情，这样一想，多少有点苍凉。可是人生的种种无可奈何，我们都得习惯、接受。郁永文对于人生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。他再度来找我，这次直接来了我的公司。我听到前台通报，有些动怒，却不得不出来，将他带进会客室。你让我很难堪，郁小姐。我不希望再和你碰面了，难道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？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解决？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想要的最佳解决方案是让我打掉孩子，然后同亚欧离婚，好让他无牵无挂与你结婚，是吗？他瞪大眼睛看着我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你把我看得这么肤浅恶毒，时时表现得高贵冷艳，道德优越感大概已经快爆棚了，就冲这一点，也应该欢迎我出现在你面前啊。你看，和他这样总保持着少女心态的人斗嘴，简直是自取其辱，我哭笑不得。好吧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妄自揣测你的来意，可是横竖来看，你也不像是来忏悔不该介入别人的婚姻。
我没什么可忏悔的，能被人介入的婚姻根本早就失去了爱情。
这很像是诡辩术的一种，听起来言之成理，不过别忘了，婚姻是两个成年人基于自愿订立的协议，除了爱情之外，责任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我不会像你一样鄙弃无视这一部分。他微微一笑，
我没猜错，你果然要提到责任。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成长过程好了。我父母一直关系不好，但他们为了我始终维持着婚姻关系，直到把我送出国后才悄悄离婚，居然又瞒了我将近三年，我才从一个亲戚那里得知这事。我打电话回去问妈妈，她倒先哭了，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们曾经不下四次写好了离婚协议，又一次次撕掉，理由都是等文文上了中学再说，等文文高考之后再说，等文文独立一些再说。你知道我听了是什么感受？
我当然不会按他的要求发问，只静静看着他。他耸耸肩，
我根本不感激他们，家里那种阴沉的气氛我早就受够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活在他们两个无休止的争吵之中，他们明明彼此憎恨，却打着为我好的旗号绑在一起，还自以为做出了无私的自我牺牲，为我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。
你现身说法，无非是想告诉我，没有爱的婚姻对孩子没有好处吧？没问题，我基本同意。我平静的态度多少让他沉不住气了，他直接问，
那你们什么时候离婚？
玉小姐，结婚需要两个人，离婚也一样。我已经提出离婚，这个问题你似乎不必再来问我。
妖现在很为难，
你不妨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，让他下决心好了。
他是知道的，我听到父母离婚的消息时正在美国读书，我心情很差，给他发了邮件想倾诉一下，没想到过了一个月他来看我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知道父母不和意味着什么，没人能选择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，但长大以后可以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。
这件事他头次给我打电话便已经提到，我本该一直保持不动声色，但是听着自己的丈夫跨越大洋给前任女友送去心灵鸡汤的细节，我再也做不到冷静，只能努力深深吸气，命令自己镇定下来。亚欧大概跟你说他不想离婚了，所以你又来找我，跟我讲这些话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他不是不想离婚，只是不忍心在这种情况下抛弃你。 我经济独立，有能力独自承担当妈妈的责任，不会觉得离婚是被人抛弃，所以我提出了离婚，也对亚欧讲明了离婚的条件。那些条件肯定不算过分，不可能吓到像他这样的男人。他如果不肯离婚的话，我停住，轮到他勃然变色。
你是在暗示你已经不要他了？他如果不离婚，恐怕很可能是我不足以让他下决心走进另一段感情。
我讲事实，不需要暗示什么。玉小姐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都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讲的那些事确实能够伤害我，可是我要讲出某些事来，大概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何必呢？我时间有限，不可能陪你打一场对攻战，满足你历经千难万险，空手入白刃抢到一个男人的愿望。你不如省出精力去说服亚欧。
玉永文一副言犹未尽的表情，但还是不得不走了。
等他离开，我用双手撑住头，两个拇指紧紧按住太阳穴，对着桌子长长吐着气。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呼吸，而是一种变相的呕吐了。不解，被冒犯，愤怒，我说不清此时的感觉，心头如同堵了一块大石，无从搬移。要疏解这种难受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如同缺氧一般过度换气，给自己一点象征性的安慰。这时有人轻轻敲会客室的玻璃门，我迅速调整表情，抬起头来，站在那里的却是何子航。他迟疑地看着我。
你没事吧？
没事，子航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他却问我。
那女人跑来找你干什么？
我惊讶，随即想到，子东告诉我，他是见过孙亚欧与玉永文在一起的，苦笑一下，没什么。
我不是想追问你的隐私，不过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大好。
我那点隐私，其实你也知道。我只是不想再谈他了。子航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他点点头，从书包里拿了一个信封出来，交到我手里。
里面是1000块钱，我爸让我交给你的。他说他会把你垫付的医药费分期还给你，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
我惊愕地看着他，他摊手。
我什么也没说，不过他并不傻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他家住的宿舍区去转了一圈，听到邻居议论拆迁款还没正式发下来，当然就猜到钱是你交给美姨垫的。
他连这一点瓜葛都不想与我扯上，我颓然往后一靠，简直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气。半晌，我有气无力地问，张爷爷现在怎么样？
2周前因为发烧又去县医院住了几天，不过已经出院了。徐姐姐，你别怪我爸。
我谁也不怪，大约是我从神态到语气都太过可悲。何子航犹豫一下，走到我身边，蹲下，手附在我的小腹上，仰头看着我，目光带着怜悯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并不觉得自尊受伤。这女孩子有着一头浓密而自然卷曲的头发，束成马尾，仍有无数碎发毛茸茸地张扬着，从这角度看下去，活像一只小动物。
你的肚子变大了？
是啊，孩子在一天天长大，已经有4个多月了。
你对他是什么感觉？
我不解。他微微一笑，
其实我是好奇，孩子和妈妈是怎么建立联系的？
靠脐带连接啊，靠母体供给胎儿营养和氧气。
不不，我说的是情感联系。你本来不要孩子的，可是又决定留下，现在对他已经有母爱了吗？
我迟疑一下，其实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责任。唉，责任与爱怎么都逃不开这两个词。可是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摇头驱走这个突然闪现的念头。我一个朋友说，她知道怀孕后就马上母爱泛滥，无法抑制了。也许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。
哦，
我蓦然想起 他曾是出生不久就被人遗弃的婴儿，他这样问也许是想到了自己的身世，不禁恻然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他猜出我的心思，笑了。
没事，你说的没错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并不纠结身世，你也别想那些烦恼事，徐姐姐。
我明白，子航，不必为我担心。
嗯，
告诉你爸爸，实在要还钱给我也不必着急，可以慢慢来，不要影响到家里的生活。他点点头，站起来，稍微退后一点端详我。
都会过去的，看你的面相，以后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生活。
就算满腹郁结，我也惨淡地笑出来。你家张爷爷教过你看相吗？
不要笑，他真教过。他以前那个方圆几十里闻名的半仙称号不是白混来的，找他看相占卜的人，不管问前程还是凶吉，他多半都能说到点子上。抛开故弄玄虚和那些唬人的专有名词，你也得承认，所谓相由心生，通过长相、举止、言谈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，而性格决定命运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可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太过纠结，远远不如你豁达。他再度凝视我片刻之后，很肯定地说，
你会放下的。
我从来不迷信算命占卜之类的，在报纸上看到每周星座运程之类的都一带而过，从不细看。他也只有18岁，还在读大一。然而他镇定的神情让他有某种超越年龄的说服力。我想，当然我必须放下，否则折磨死自己也就罢了，还得赔上我腹中的孩子。谢谢。 不要紧，我现在怀孕了，憔悴一点也没人挑剔。他略微踌躇。
刚才我走进来，看到前台小姐在门外站着，看到我才尴尬走开，她应该也听到了不少内容。
前台是一个颇为八卦的女孩子，曾因在工作时间打长长的私人电话，任由客户等候而被我批评过。她的偷听就意味着整个公司都会知道我的婚姻处于危机之中。我的心重重一沉，她看在眼里，摇摇头。
徐姐姐，你难道打算悄悄离婚，谁也不说？
最多只跟亲人说一声，私事一旦公开，就要承受各种议论、同情和猜测。我很想避开这一切。他却笑了，又露出初次见面时，你怎么会这么天真的眼神。
我住的小镇子，大家最爱的娱乐就是谈论这种事，谁家老公出轨被抓包，谁家嫂嫂与小叔子有暧昧。如果能够现场围观抓奸或者谈判，那简直就像是过节。
我情不自禁呻吟一声，沦为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就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
这怎么可能避得开？大城市生活比较丰富，也许不至于像小镇那样眼睛只盯着别人家的糟心事，但人性是一样的，发生在同事邻居身上的事情肯定比认识的明星更有趣。他们会议论你，也许已经开始议论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
我沮丧地说不出话来。
在这方面我有经验，我从小就被人议论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没有妈妈，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长大，简直就是供他们持续谈论的活标本。
我怔住，无法想象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他笑了。
你看，你又同情心泛滥了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。我后来发现，我越在意，他们谈论的越起劲，仿佛伤害我也是一种乐趣。我想开了，不当一回事，他们反而没有谈论的兴致了。你的同事都是白领，生活不像小镇居民那么无聊，修养也应该更好一些，过个几天就能找到新的乐子，让他们谈去吧，你不理会就是最好的回应。
他小小年纪已经像经历了世事沧桑，对比之下我简直自残，只得点头。 嗯，我明白。他陪我一起去洗手间，看着我补妆，突然说，
你还是很美。
这句夸赞来得实在意外，我苦笑一下，谢谢你给我鼓气。
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
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，演播古嘉颖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